平安。
感谢主，再有一次机会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也把拿城华人圣经教会的问安带到你们的当中，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能够充充足足的在你们的身上。早晨要跟弟兄姐妹从希伯来书来分享，我们怎么样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能够定睛的仰望在他的面前，能够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生命一切的丰富与美好。希伯来书写作的背景是在主后70年，圣殿尚未被毁，然而就是信耶稣的一些犹太人，他们受到罗马帝国也是受到犹太教的逼迫。事实上从初代教会一直到今天耶稣基督的教会总是在逼迫与患难中成长。我不晓得你觉得你们的教会是不是在患难中那么在患难中是好呢还是不好？但是至少我们从北美的教会来看，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在患难在这个逼迫当中好像是不正常的事实上如果你看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真正的在患难的里头教会才有复兴。在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那么最近就是经济的不景气，那么带给许多的人就是工作也好各方面也好有很大的冲击。那么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人工作转换或者是就是被裁员那么都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在那里。那么再看就是我们在New England就是一个州一个州对于这个婚姻的这种就是同性恋等等，看到说教会受到很多的冲击在那里。然而面对信仰的危机，其实也是一个复兴的转机，也是一个复兴的转机。是听得清楚吗？我有时候会动一下，离开太远就声音就不够，是不是？还是
再过来一点？
好，这样可以但是我们如果来看，就是无论是从教会历史来看，我们从中国家庭教会在过去这30年里面看到神的恩典跟复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事实上苦难的来到，逼迫的来到，往往是我们教会也是个人甚至是整个神的国度能够看到复兴的时候。复兴的时候，希伯来书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写成的。如果你觉得说你的日子还是过得很安舒那么没有关系那就是试试看，就是说能够体会一下就是当时教会的一些情况。如果你觉得你是在这个困难里头，那么事实上困难反而使我们能够更多紧紧的来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永远的大祭司。那么从第一章一路过来，你会看到就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集中在我们所信的耶稣的身上。那么首先提到就是耶稣比天使更尊贵，讲到他的地位，他的崇高的部分。然而不但是如此，耶稣也比摩西 更荣耀，是讲到他的侍奉，他的工作，他是全然的尽忠在神的这个所呼召他，也是来到地上所要成就的工作里头，并且也讲到耶稣比亚伦更完全，讲到他的祭，他的赎罪祭，他的挽回祭。那么因此我们如果给希伯来书一个题目的话，我们会讲到说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这一位大祭司他亲自为我们成全了救赎的缘故，他也呼召一群人来跟随他。那么不但是在耶稣的时代，是在初代教会的时代，如果我们从希伯来书的内容，特别在第十章十一章的里头，你会看到就是从历世历代，从亚伯拉罕，从摩西一路下来，许许多多信心的英雄啊，信心的这个伟人走在我们的前面。那么来到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事实上这里是一个总结。那么这个总结不仅是讲到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主题，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更是总结了旧约到新约所有的这一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所走的路程。那么叫我们因此可以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我们也可以定睛仰望在这一位创始成终的耶稣身上，能够让他所成就的救赎也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想这就是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也盼望今天早晨我们从这一个信息里面，再一次我们彼此来勉励，来跟随主，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首先我们要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特别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一二节里面我们来看啊。那么我们再一次我们把圣经这个翻开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么这两节的经文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第二部分讲到的就是我们前面的路程，那么第三方面讲到的就是仰望耶稣。事实上这个结构是顺着就是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一个结构来看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看就是回头来看，事实上就是讲到耶稣是我们仰望的对象，然后我们怎么样的来跟随他，进入到这一群云彩般的见证人当中，成为其中的一员。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要来仰望耶稣，要来仰望耶稣。当我们思考到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而活。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讨论福音真理布道信息的时候我们常常谈的一个题目。然后当我们要思想说人为什么而活，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另外回答两个问题，就是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那么人从哪里来，讲到生命的起源；人往哪里去，讲到生命的归宿。如果我们不看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光光是看说我们活着有什么意义的时候，我们恐怕我们 不能够找到一个很大家都能够接纳的一个看法。我们讲了说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意义讲了半天，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生命从哪里来，我们生命要往哪里去的时候，我们也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掌握到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活。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来看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我们是从过去我们的起源，我们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意义，到将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有一个整体的一个看见在哪里。那么换句话讲，如果这三个问题我们能够一起来看，并且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连接点在那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对人生的问题有一个不同的看见。那么从信仰的这个追寻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知道这三个答案都必须要从认识神来看。因为如果你认识神的话，那么你就知道生命的起源是从神那里来。如果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就知道将来人死了以后要回到神那里去。那么你活着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为什么而活。那我们谈到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总是离不开苦难，离不开苦难。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诗哈，这样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可与人无二三啊，可以告诉别人的没有很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老人家啊，就是讲他的故事的时候啊，你会觉得他老是怎么样，老是讲一些讲过的哈，好像他人生的阅历就是那两三件事情。事实上不是的哈，有很多事情，有很多事情，但是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苦难当中。所以真正的能够讲一讲自己的英雄事迹，其实怎么样，没有很多的哈，没有很多。所以就是老是重复，老是重复。你说哎呀，是不是老人家记忆力不好？不是哈，因为他只记得什么，他愉快的那一些记忆的里头。所以如果我们看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人生是活在苦难的里头，人生是活在苦难里头。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人生是一个旅程的时候，那么这个旅程当中我们会遭遇到的这些事情，我们也就不足为意了。如果你要去哪里度假哈，那去在这个前往的过程里面，然后你等飞机，然后飞机 delay 或干什么，你都不在意。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到了目的地以后，你可以享受在度假的里头一切的美好。所以那个过程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即使是有一些惊险或者是有一些意外，也就算不得什么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哈，他们每一次就是 vacation 的时候啊，那么去度假，那么回来的时候总是有至少一个人以上啊，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全家生病回来。那你说哎呀，休假对他们来讲好像是很受苦啊，要不要休假？下一次怎么样，还是快快乐乐的去啊。所以这个碰到意外惊险是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休假的目的有没有达到。所以如果你看人生的话，你不应该看你所遭遇的这一些事情，而是在这遭遇的事情里面，你在这一趟旅程当中你所遇见的跟你要成就的你所要经历的是不是能够就是能够达到。我最近呢，就是复活节以前，就是有一次机会再一次到以色列去旅游。那么这一次的旅游是一个考察性质的哈。那么所有参加的团员哈，42位啊，全部都是教牧人员啊， 就是不是教会的牧师，就是福音机构的这些负责人。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圣地之旅。然后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去到不同的地方旅游，那么有一些人就到墨西哥去啊。那你知道在三四月的时候，那么刚好赶上了什么 H1N1 对不对，流感对不对。那么有一些人这个很高高兴兴的就是到墨西哥去，没有想到怎么样，没有想到一个礼拜都怎么样关在这个酒店里面啊。然后这个假期到了又再怎么样再坐飞机回来啊，什么地方都没有去，不过倒是吃到不少好吃的东西啊。那么我们去以色列比较起来可能路途是顺利一点吧，那么又是就是有这个考察性质的，那么无论是旅游也好，心灵的这个感受也好，应该是丰富的很多才对吧，是不是。然而在这一趟的旅行当中啊，我们也遭遇到一些蛮特别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的导游是这个张时贤牧师啊，那他一直跟我们说到以色列的这个圣地的考察啊，那么是非常安全的啊，也是非常舒适的。他说他说你如果要讲安全的话，他说耶路撒冷比纽约安全得多哈啊，讲到这个他讲了很多。结果我们在这个第一天下榻的旅店里面，我们就遭到这个就是有一对夫妇他们的这个财物相机啊都怎么样都被偷了。而且就是东西也被就是丢在这个从高楼丢到这个地面上来。那我们有好几家的人就是在那一天晚上也被人家开门敲门啊，只是东西没掉而已。我们还记得就是那一天晚上我们要休息的时候，我们问那个张牧师说旅馆安全吗哈、啊、他说绝对没有问题哈、啊、绝对没有问题。当我们把这件事情第二天早上告诉他的时候，他说他来到那边有20年的时间啊，他说他是第一次遇见了，结果被我们这一些牧师团怎么样碰上了啊。那么不但如此，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一块土地是一比较干旱的地方，那么我们有一天到犹大的旷野去，那么犹大的旷野是在巴勒斯坦里面又是怎么样又是特别干旱的地方。结果那一天前一天的晚上到第二天的早上，我们居然碰到这个雷雨交加的暴风雨。那也是怎么样也是20年来张牧师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哈，那么大的雨，在这个说是说雨季啊，但是所谓的雨季就是飘一下雨哈，这个，所以如果你要说一趟旅行里面，你就是回头来看你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从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时候，那才是怎么样？那才是意外哈。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旅途的过程里面，我们都会遇到惊险的。所以重点不是在说我们遇到了什么事情，而是在这一趟旅游的里面，你有没有达到你要去的目的。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者，那么不但是一个创始者，他也是成全者。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创造的主，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来看到我们来到地上我们人生的目的的时候，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我们生命的起源，我们生命的归宿，跟我们在这一趟旅程当中我们需要神的能力与他的带领在哪里。所以认识耶稣，仰望耶稣，可以说是我们在这趟旅途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耶稣回答了我们信仰的一个问题。他如果是创始者的时候，他回答了生命起源的问题；他如果是一个成终者，也就是成全者的时候，他回答了我们怎么样，我们生命归宿的问题。那么这样子，当我们走在这个旅途上面，我们即使是遭遇到一些困难，遭遇到我们以为的意外惊险的时候，我们也靠着他，我们能够忍耐，能够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既然这样子，我们就要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来看，为什么耶稣是创始成终的我们的主呢？首先提到就是他的创造，他的创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一开始就讲到说，这一位神的儿子，诸世界是借着他所造的。换句话讲，他是创造的主。他既然是创造的主，他也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节也提到，引用的诗篇一百零二篇里面讲到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讲到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但如此，他也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道成肉身，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他说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并且为我们罪的缘故，将自己一次的献上。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的缘故。因为他不仅是为我们的罪来祷告，他把自己成为一个一次献上的祭物来挽回我们的罪。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进入了死亡，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也释放了我们这一些一生怕死的人。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是那一位最伟大的大祭司的时候，其实就是讲到他的救赎，他的救赎，他的道成肉身，亲自成为血肉之体。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多次的提到，耶稣在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他为我们所受的苦，因为他为我们受苦的缘故，他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拯救在那里。然而不但如此，他也是那一位后来坐在神宝座右边的那一位，换句话讲，他也就是审判的主。这一位成终者、成全者，不仅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完全的地步，并且要赐下在十二章后头提到的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所祷告的就是有一天神的国度不但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临到我们，还要完全的成全。那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将来的一个归宿，不仅是说死了以后我们上天堂如此就算了，我们乃是进入到神永远那不能够震动的国度里头。我不知道这两年哈，从去年到今天，就是经济的不景气，你有没有对你来到美国，你改变了你原来对美国的期待在那里？无论是从经济、从国防、从社会、从各个角度来看，甚至从宗教跟信仰里面来看，你有没有改变了你对美国的一个看法？至少对我来讲，我不会相信，或者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美国总统这个奥巴马所谓的这个 American Dream 啊，至少对我来讲已经怎么样，已经不再存在了。因为不仅是美国而已，这个地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不能够被震动的，只有什么，只有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国才是一个不能够震动的国。那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这个创始者，他是成终者，他是始，他是终。你我，我们生命的价值跟意义也应当定睛在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更正确更深刻的体会到耶稣就是创始者，就是成终者的时候，那么对我们的信仰必定会带来，特别是在生活的里面，在生命的角度里面，会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鼓励我们要仰望这一位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么怎么样仰望呢？仰望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眼目单单定睛在他的身上。那么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以神的旨意摆在他的前头，成为他的引导，也是他服事里面他生命的一个满足跟喜乐。所以圣经的话这样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换句话讲，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也要来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仰望神。他的仰望是靠着神在他身上所定的旨意，也就是创世以前神所定的救赎的旨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为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服事的时候，他的喜乐也是能力的一个来源。所以当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你我每一个人，我们神为我们命定的这一条道路。奥斯宾尼斯有一本书哈，《The Call》，一生的圣招。那么就是提到，我们每一位，信徒啊，我们其实都要看到神对我们的呼召在那里。如果我们能够清楚的晓得神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生命的方向。不但如此，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来跟随主，来仰望神的时候，我们走在这一条路上，会从神那里领受到那个满足的喜乐在我们当中。那么这样子，我们就看到耶稣因此能够忍受十字架的一切的痛苦。对我们来讲，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我们遭遇到一些意外的事情的时候，不会动摇或者是改变了我们跟随主的这样子的一条心。这是我们就是鼓励弟兄姐妹，特别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个转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常常鼓励他们哈。当然就是祷告的时候啊，我会说啊，这个就是弟兄姐妹说，牧师你为我祷告，我说我会为你祷告，不过我不但是为你找到工作祷告啊，我要你也一起这样子的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一生仰望在神的手中，看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神对你的引导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在遭遇工作转换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说我一生要为主做什么。那找工作的时候也在想说，只要怎么样，只要有一个这个事少钱多离家近的工作，那就更好了哈。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地上，我们一生神对我们的带领是什么，他的对我们的呼召是在哪里。鼓励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神对我们的带领。保罗在面对他的服事的这个困难的时候，他曾经把地上的苦难跟十字架的荣耀做一个比较。他讲到地上的苦难的时候，他说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但是讲到十字架的荣耀的时候， 他说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如果你看到了，你在神的呼召的里头，你看到了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时候，你面对的试探，你面对的软弱，你面对的苦难，也就不足为意了。我两个月前到 Poland Main 那边分享神的话语，我讲这一篇道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牧师哈，叫肖牧师哈 ，Pastor 肖啊，他是一个美国牧师，他其实住在更北边的一个地方，他有机会的时候也去到那里的华人教会跟他们一起聚会。那么讲完道以后，他就跟我谈到他的一些服事。后来我了解，他大概在这个80年后到90年的底，大概这10多年的当中啊，他进出中国有19次之多。他不会讲中文，他去那里，他有一个使命，就是带书、带圣经到特别是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么他提到他曾经有2次到喀什、到乌鲁木齐。那么如果你知道他的旅程的话，特别他是带了许多的书要过去的话，那么他通常都是从香港坐火车进入到深圳，然后呢再从广州一路的往北往西，坐了几天的火车，最后才到什么，才到他要去的地方那里去。这一趟的旅程对他来讲相当的不容易哦，他不是只去一次而已，他到中国各地有19次之多，一直到他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哈。那一天就是刚好是他75岁的生日。那么他就是听到我分享我在中国教会的一些服事的时候啊，他就他就蛮激动的啊，还蛮激动的。但是我在他的分享里面，我看到他大概几乎一年有2次左右进出的这个路途的里面，没有人说话啊，就是一路上就是也没有像我们有机会去讲道啊，去讲课啊，讲圣经啊，他就是一个使命，就是走了这个辛苦的路程，就是要把这个圣经，把一些属灵的书籍带到有需要的地方，他年复一年，年复一年的做这件事情。那么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看到这是神给他的使命跟呼召的时候，即使这一条路上有许多的辛苦，对他来讲却是什么？却是一个满足的喜乐。他走到走不动了，他才停止下来。如果我们能够在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呼召跟使命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不但如此，当我们仰望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耶稣的时候，希伯来书5:16讲到说，我们可以因此从这个宝座上，我们体会到神的连续跟恩惠，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在哪里。其实这也就是服侍主的一个秘诀，就是你随时仰望他，你随时呼求他，你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就是求他赐下。当你在他的呼召里面，不管你所做的是什么事情，你看到是神为你预备的时候，你走在其中，必然会体会到神随时的帮助，神的怜悯和恩惠。对我来讲， 很多的时候服侍也是就是不是那么轻松的哈，不是那么轻松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在中国，在这个教他们圣经的课程的里面，一个礼拜的课程，从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么每天八个小时的课，有时候晚上还跟他们一起这个讨论啊，还有时候这个早上也是就是清早跟他们一起祷告。那么我讲课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坐下来讲哈，我都是站着讲。那么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痛风的关系啊，我的膝盖不是很好，站到后来哦，都有已经怎么样，站不住了哈，有一点站不住了。那么到最后课程要结束的时候，就在课程要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特别是在弟兄姐妹在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这个内容里面，他们好像进入到圣经的真理的里头的那一刻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满足。我觉得说，哎呀，神的话语何等的宝贵，能够传讲他的话语是何等宝贵。就在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是圣灵充满一样，就是进入到了里面，那种一种满足的喜乐，就在这个快要站不住的时候，就是涌到我的里面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仰望这一位主的时候，他不但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更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满足在那里。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勉励我们要存心忍耐，要存心忍耐。那么这个存心忍耐不但是讲到我们在这个路途当中我们会必然遇到的困难，并且也讲到我们在面对这个困难的里面，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脚步。那么这里讲到两个部分啊，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在后面的经文里面第六节说的，就是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么很多的时候，就是神让这些苦难试炼临到我们，乃是要管教我们。那这个管教的意思啊，有时候我们从我们对被管教的时候啊，我们所领受里面，我们总是觉得管教就是你做错事的，所以怎么样，上帝要修理你一下啊，叫管教。但是你如果读希伯来书啊，你从第五章第六章一直到这里，你看到神的管教的时候，事实上这里的管教是教养，是训练，是栽培，是使你的生命长大成熟的一个过程。当然也包括你做错的时候怎么样，给你一点的这个提醒，让你从这个错误的里面能够回转过来。这是一个部分。所以事实上这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目的是要叫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成熟。第二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还有一些重担跟残累的时候，圣经的作者鼓励我们要怎么样，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那么什么叫做各样的重担呢？这个重担不是罪啊，而是什么呀，而是妨碍我们专心来跟随主的这一些事情。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一些事情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帮助的事情，太多掺杂在我们追寻跟随主的路程上的时候，会成为一个重担在那里。比如说健康的食品，或者是怎么样美容，这些事情当然就是不是什么罪啊，不是什么罪，但是你为了要美食美容而使你跟随主的路缓慢下来， 甚至你追求的一些知识啊，包括一些影视明星的一些这个花边新闻啊，或者是弟兄们有时候会热衷于美国的职业球赛的一些数据里头的时候啊，那么这些事情是有可能成为一个重担的。有的时候是我们今生的骄傲，我们追求的，即使在服事的里面，我们追求世人的掌声、肯定、名利、地位的时候，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有太多的外物在那里，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拦阻，甚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师长、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期待，如果不是从神的呼召而来的时候，我们想要满足人对我们的期待而汲汲营营在那里忙碌的时候，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拦阻在那里。在旅途上很重要的就是，只要够用我们旅途的一些东西，我们怎么样，我们带在身边就够了。我记得要去以色列出发之前，我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团队要求就是行动要迅速啊，所以行李要简单，只有10天的路程啊，你不要带太多的东西，不要穿太漂亮的衣服啊，因为你带很多漂亮的衣服，你的行囊就不轻松啊。我们是一早起来了，5-6点就起来，然后吃早餐，然后这个就出发，然后晚上回来还要有聚会有分享啊，然后睡觉前还要把行李都整理好，然后才睡觉，要不然第二天早上怎么样，行李要上车干什么，你会忙得一塌糊涂。如果大家都在等你一个的话，你就不好意思了哈，因为大家都是牧师啊，所以我们行李要求要带得很简单。那么我出发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会不会有机会喝茶？我喜欢旅行的时候带一个叫做随身杯哈，随身杯，我就想说要不要，要不要？后来我还是怎么样？我还是把它放在我的包包里的。整个旅行，我想一天喝一杯哈，10包茶叶我只喝了一包啊。显然的，这一个随身杯是什么？是多余的。很多的时候，你以为在你人生的路上，这个也是重要的，那个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你定睛仰望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一个重担在那里。如果你在跑长跑的时候啊，有一个人这样子分享啊，他说你跑到一个地步啊，你没有办法跟旁边的人说话，一直喘，一直跑，那就表示怎么样？你的呼吸你调整的不好。换句话讲，如果你在跟随主的路上，对我们生命的来讲，读经、祷告、聚会、灵修，这些是什么？是我们的呼吸嘛。你到一个地步，你忙到一个地步，甚至你服事忙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代表什么？你的重担太多了，你的重担太多了。我们要常常来省察我们灵里面的一个情况，好叫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把下垂的手，把发酸的腿挺起来。然而另外还有一些部分要跟弟兄弟姐妹提醒的，就是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什么叫缠累我们的罪呢？就是那些看起来好像不轻不重，但是怎么样，挥不去、斩不断的这一些罪，情欲上的罪，让你上瘾的这一些嗜好，让你晚上不睡觉，一直盯在你的这个你的 monitor 上面啊，你在摄取的这些东西，无论是 computer 的 game， 或者是你 在网上 shopping 所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没有需要你也是非得在那里几个小时不可的时候，那么这就成为你缠累的罪。事实上你算一算很划不来的，你为了要省五块钱十块钱，你这里也看那里也看，有时候还要等一下，对不对？等有特别 promotion 的时候，你想想看，你工作的时候你的老板一个小时付你多少钱，而你在网上你浪费了这些时间，不知道你如果换成金钱的话，你实在是划不来啊，划不来了。这是容易缠累的罪。有时候我们搞投机玩股票，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深深的陷入在那里，使得我们不能够定睛常常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心如果受到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受到的一些伤害，甚至不肯饶恕的一个心跟心中的怨恨，有时候也是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次祷告，如果老是想到说那一个人得罪了我的时候，那么你这不肯饶恕的心就是一个罪，就是一个罪，因为它成为你跟随主的一个缠累在那里。自然没有错，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的是环境，我们碰到的是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一些事情我们如果看到我们的目标是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这一些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怎么样，我们把它放下来，我们要把它放下来，以至于我们那下垂的手，我们发酸的腿，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挺起来，好像以赛亚书40章讲到的，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如鹰展翅上腾。如果你的两个翅膀都带了很多的东西啊，你怎么样能够展翅上腾呢？你必须要怎样？你必须要把这些残累的罪，把这些挥之不去的，你要把它放掉。有一位牧师，他有一个嗜好，就是抽雪茄，抽雪茄。那么他到这个教会牧会的时候，那么有一次他通常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不太能够公开的做牧师，在教会里面服侍，不太能够公开的抽他的雪茄哈，享受他的这个嗜好。所以他就是礼拜天讲完道的时候下午休息的时候抽一根雪茄过一过瘾哈。那么没有想到有一次被什么，被一个就是他们教会的执事啊，重要的一个执事看见了，就告诉他说，牧师啊，这样子不太好吧，虽然抽雪茄不是一个罪啊，不是一个罪，当然这要看你看从什么角度来讲，至少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子明文的说，但是对他来讲，如果成为一个他服侍的一个残累，甚至因此受到弟兄姐妹的批评而拦阻了他跟弟兄姐妹同工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就应该怎样，就应该放下来。很遗憾的是他坚持，他说我就是要维持这个嗜好，他最后就离开这个教会。我不知道在你服侍的里面有没有那样子的缠累你的罪，到一个地步说好吧，那我就不要服侍了，反正怎么样我也可以过一个快快乐乐的基督徒，不服侍还好，服侍的话还给人家说这说那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不知道啊，但是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定睛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定睛仰望坐在宝座上的耶稣，他为我们在地上所走过的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下这一切来。最后我要讲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因此得以完全进入到云彩般见证人的行列当中。那么这里讲到的这个云彩般的见证人，见证人有一个意思啊，有一个意思 就是跟我们在那里对话的人。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云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在云彩上的见证人是什么？是个死了的圣徒啊，是戴德生啊，是这个摩西啊，是以利亚这一些圣徒啊。但是这里讲到说跟我们对话的时候，那么就看到说不仅是在天上的已经回到主面前的这一些属灵的这个我们走在前面的属灵的前辈，不仅是如此，也是怎么样带领我们信主，过去在我们当中牧养我们带领我们给我们供养的这一些属灵的前辈。那么这个，所以这里其实给我们看到一个画面啊，一个画面，好像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有一些人走在前面，我们走在当中，甚至怎么样，有一些人也要跟随我们，跟随主的脚步继续的走在这一个行列的里面。所以有一点像长足的这个接力的这个马拉松啊，有的人跑过去了，那接下来是你要接着这一个棒继续的跑下去。当你在跑的时候，你如果腿发酸了，你如果手下沉了，那么那个在这个已经跑过的人，他就告诉你说你要加油啊，你要加油啊，因为你如果说我不玩了，我放下来了，那怎么样？四十节，十一章四十节说，如果他们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完全。换句话讲说，你不玩了，对他来讲，甚至已经在天上的圣徒也来讲，对他来讲也是没有完全了，也是没有完全。所以怎么样？所以他在天上也好，他在地上也好，如果你跟过去的牧者有联络，你打电话分享说我在这里服事的情况，我的生活情况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鼓励你，他会鼓励你说你要坚持下去啊，你要靠着主能够走下去啊。就是这一些人，他们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些石，这一些这个云彩般的见证人。还有呢，还有在你后面的，是不是？我们要活出我们生命的样式来，不仅我们因此能够走在这条路上，我们把道路修直了以后，跟着我们的人，他们也不至于歪脚，不至于走差了路。换句话讲，如果你软弱下来，你疲乏下来，那么跟随你的人怎么样，也就跟不上了啊，那他们也就不可能得以完全了。我们要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再一次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乃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的救主。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我们仰望他，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跟残累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他生命的能力，我们要看到他的鼓励，我们也要在信心里面，我们要进入到他的完全的里面。有一天我们都要在这一位荣耀的救主的宝座面前，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起我们这个围绕的这一群这个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会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同享他的荣耀，我们一同领受那个完全的国度，乃是神不能震动的国度在那里。我们一起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是世人生命气息的神，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是再一次来仰望你，让我们每一位，我们今天在你自己的殿中，我们能够再一次来仰望你。耶稣也是让我们重新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可以一生在你的呼召的里面，我们来跟随你，直到你再来的日子，直到你的国度成全的日子，带领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 也是全然的来投靠你，让我们因此能够轻看我们走在路上我们的一切的疲乏困倦。我们就是知道主你要成全我们，愿你自己的恩惠平安，你自己的怜悯不断的扶持我们，引导我们，也给我们力量，能够靠着你，能够成全你在我们身上你做成的得救的功夫。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